今天的读经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六节到第四十八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也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平安。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2020年过去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也站在一个
也展望我们这个新的一年的历程。昨天我儿子问我说，爸爸你喜欢2020吗？他是问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他问我喜不喜欢这一年。我想了一下，也是我自己真实的这个想法，我说没有所谓的喜欢不喜欢，那每一个日子摆在你我的面前，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面对它，然后去过好我们自己应该过的生活，做好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日子其实无所谓好跟坏，有人可以在最好的日子里活出最糟糕的生命的状态，那也有人可以在最糟糕的日子里活出最好的生命的状态。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挑日子，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挑说，这一年一定 要这样，这一年一定要那样。但是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挑我们自己的，心态，我要用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每一天的不同的生活，或好或坏。我们所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让这些好坏去影响我们，让我们随之变好或者随之变坏。我觉得这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当中，的心意。那其实你说2020年很不好，但是可能2020年也让我们学会很多东西，也学会更多的思考，也学会看到人世间的动荡跟不安，也学会怎么样跟自己的家里人更好的相处，因为每天都在一起，那每天都能够看得到，那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是我们在这个过往的一年当中可以去学到的，也看到世事的无常，也看到人心的变化跟这个世界所带来的这个变化，可是当我们进入这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会变得更好，还是会变得更糟糕，我们无从知晓，因为没有人可以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可是我觉得对于有神的人来说，我们每一天活在神的心意里面，是我们可以面对这个幻变不息的世界的一个制胜的一个法宝。那无论这个世界在怎样动荡跟变幻，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不变的神。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时局在怎么样的跌宕，怎么样的起伏，在如何的日新月异，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侍奉所跟随那位神是永远不变的。所以2021年开始了，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收获，我们有更多的成长，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属灵生命里面能够有更多的得着。那今天所要分享的一个题目其实是新年对自己的一个祝愿，也是对大家的一个祝愿。这个题目叫做好好学习，天天向神。这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句话，我们在至少在我自己读书的时候，从小的时候，我每一个教室里面一定会有这句话的，叫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它是一个标语，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珍惜我们的时间，我们应该抓住我们现有的这个机会，我们应该去做我们应该做的这些事情。那所有这些事情都有一个目标，都有一个方向，都有一个追求，就是我们要向善。那 可是小孩子的时候没有好好去思考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啊、这只是一个标语、啊、一句口号、啊、一句我们不停喊不停喊不停喊，然后会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话。可是只知道说好好学习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是扎扎实实的一个要求，可天天向上意味着什么，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知道的。所以这是一个很虚的一句话，好好学习是很实在的一句话，他就告诉你说你现在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好好学习。可是好好学习是为什么？是为了天天向上。那天天向上是指什么？这个是很虚的一句话，没有人告诉你，至少在我自己的读书的过程里面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老师告诉我说，哎，我告诉你，你这个天天向上是指着什么，具体是指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或者怎么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静下心来重新去再去思考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很奇怪，很有意思，为什么没有人去告诉我们这个善是指什么。可是呢，虽然没有人给他一个具体的一个定义，可是又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有他自己的关于善的这个理解，对吧？啊，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用善这个词的，但凡是跟善有关的应该都是好东西、啊、应该都是比较好的东西，比较大家认同的，有比较大的认同、认可程度的这样的一些事情跟事物、啊、比如我们说上流社会，对吧？那说哦，这个有些人是在上流社会里面，那工作呢也分什么？也分上九流、中九流跟下九流啊。我们说三教九流，这九流就是指的不同的工作的这个分工啊。有些工作是属于上九流，有些工作属于下九流，有些工作属于中九流啊。下九流的工作，好像说以前那种。啊，修脚的呀，哈，那在这个浴室里面帮别人搓背的，哈，我们就认为说，哦，这个是属于下九流的这些工作啊，所以人人都想要做上九流的工作，人不喜欢做下九流的这些工作，啊，所以上流社会是好的，那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我们就可以进入上流社会。那这个概念在美国也是一样的，我们常常会听到说主流社会、上流社会，那我们就认为说这个社会有不同的、这个层级，对吧？有不同的阶级，不管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形态的一个社会，它都是有不同的阶级、有穷人，有这个、中产阶级，有这个富人、啊、有不同的阶级。那我们所要追求的善、啊、就是我们要进入那个上一个阶级、啊、从脱离低的阶级到一个善的阶级。那这是不是，这是很多人今天、啊、关于这个天天向善的这个善的、定义。那或者另外一个概念说我们要做人善人、啊、这也是中国很多父母去教导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说，哦，你要去做人善人、啊、什么叫做人善人？就是你要在、人群里面做出类拔萃的一个人啊、你不能够泯然于众人之间、啊、你必须要足够的优秀、啊、你必须要拔尖、啊、你必须要从人群里面这个，你必须人群当中特别的、一个、啊、你比别人都优秀，你考得比别人都要好，你做的事情比别人都要更加的、成功，你光当的比别人都要大，你生意做的比别人都要、大，赚的钱都比别人都要多啊，这就是另外一个善的概念，就是我要成为一个人善人、啊、在人之上的一个人。那在另外一个概念、啊、也是中国人常常会讲到说、哦、位极人臣、啊、你如果不能够做成皇帝的话呢，我就要做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那我在别人下面是越少越好， 我希望我可以顶多在一个人的下面，但是我在所有人的上面、啊、我要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一个、国家里面最大的官，最有权势的人，最有影响力的人。这个是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到善这个概念的时候的一个定义。可是呢，今天我们去 读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呢，圣经给了我们另外的一个概念跟一个方向。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保罗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保罗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然后呢，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保罗借着这句圣经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关于善的定义，这个善是超越我们在这之前所提到的所有的善的这个概念的，所谓的上流社会，所谓的做人上人，所谓的万人之上，我们会发现说，所有这些你把它做一个归纳，做一个总结的话，你会发现所有这一切并没有超过现今这一个天空的范畴。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有讨论的善都是日光之下的善，而不是日光之上的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今天讲到说，我们要向上向上，以我们人的眼光来看，以我们自己所能追求的东西的这个标的来看，所有一切东西其实都不在真正的善上面，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在地球上，而不是超越这个地球之上。所以保罗给了我们一个更高的一个善的一个概念。保罗说，哎，有一个地方是你们可以去寻求的，是可以去思想的，那个比你们在人世间所有追求的一切的善都要更加的高。那是什么？那是在上面的事情，是神那里的事情，是永恒里的事情，是在上帝的国度里的事情。所以保罗对于当时的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哦，你们要什么？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你们其实有更好的善是可以去追求的。为什么保罗要对哥罗西教会讲这句话啊？其实哥罗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啊，也是一个商业很繁华的城市。你要知道说，在商业繁华的城市里面呢，其实人是蛮容易会迷失掉自己的啊，这个是一个很实在的一块，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思考嘛。那我们今天在湾区也是一样，我们每天听到的都是，哦，哪一个公司上市了，哦，又一批百万富翁出来了，哦，又有这个新的 IPO 了，哦，又有一个新的这个startup 公司，这个开始这个被人有新的这个投资，一进来就是几千万美金了，哦，这个或者是怎么样，啊，我们每天所关注的其实就是这些，能够波动我们心弦的啊，能够引起我们兴趣的其实也是这些，因为我们每天听到的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俗世的成功的故事，对不对啊？所以对好像你在湾区也好，你今天在杭州也好，你今天在上海也好啊，你在北京也好，我今天所感兴趣的所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些故事。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向上的这个定义，也不外乎就是我找到一家好的公司，我拿到很多的原始股，然后这个原始股可以上市，然后我一下就财务自由。这是我们所能够想的这个善的一个最终极的一个表现，就是如果我能够做到这个，我就是死而无憾。那你要知道的，哥罗西的城在当时的时候也就这样的一个城市，一个商业很发达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里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成功的人士案例或者说是故事。那所以每一个人可能在当时的时候所思想的都是地上的事情，可是保罗说，哎，你们需要想一想的，啊，你们需要想一想，你们需要从这个世界里面抽身出来，再去想一想说，哦，今天你我所追求的是不是可以终极能够让你们满意的事情，是不是足够善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保罗就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提醒。保罗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啊，地上的事。那保罗就给了所有基督徒一个更高的追求的一个方向，说，哦，你们有超越地上的事情，比这是地上的事情更高的一些事情是可以让你们去追寻的。所以我希望说，在2021年的新的一年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追求，可以让我们超脱，也可以把我们从相对比较繁琐的这些事物里面相对抽离一点出来，可以看看我们生命里面到底有什么是可以让我们的心更加的满足的。我们会用到三个读音类似的词哈，来分享这个题目啊。那第一呢，我们会讲到说天天想神。2021年我希望你天天想神。第二个呢，我们会讲到说天天向神，向就是向着神，我们是朝着神。第三个我们会讲到说天天向神，向就是相向的意思，就是我很向神，神与我是相向的，我与神是相向的。我们会用这三个词来做我们今天的三个分点。第一，我们讲到说天天想神。诗篇第42篇第一节第二节啊，诗人这样说，诗人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这个是一个信靠神的人在自己生命里面所写的一首诗啊，他在表达自己内心里面很真实的一种渴望与向往。他说什么呢？他说，上帝，当我在这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你要知道，露要喝水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在自然界当中，一只鹿要去水源旁边去喝水，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所有的猎食动物其实都知道说哪里是这些食草动物必须要去的地方啊。所以像狮子、像老虎、像豹、像这种肉食类动物，他们想要去寻找这个食物，最好的地方就是蹲守在水源的旁边。所以大家如果去看过像那些关于动物的纪录片的时候，其实是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就是当这个水当这个水源旁边的鹿来喝水的时候，或者那些斑马来喝水的时候，要么有狮子，要么有老虎，要么水里面有鳄鱼。所以水源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难得的一样东西如果说今天能够有一个安全的水源能够让他们喝到这口水的话，对鹿来说对鹿来说就是他们最幸福的那一个时刻。那诗人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诗人说，哎，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好像就像一只渴得无比的 一只鹿，然后看到水源的时候那么不顾一切。而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他在表达自己内心里面对于神的渴望，对于神的想念。他说，我想神啊，我想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深浅，其实用一个方式，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是可以测量的出来的，就是你想一个人有多少，就表明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是多深，或者是多浅。有些人你一辈子可能都想不到这个人可能跟你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如果一个人跟你有很深的关系，或者你很爱这个人的时候，你就是会想他的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对吧？我们常常都会讲说我们跟神之间是一种爱的关系，可是这个爱的深浅是可以透过想的多少来做一个衡量的。那如果我们今天所说的是说我爱神，可是我们从来不想神，我们就需要好好去重新再去评估一下，我这个爱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爱。你爱你的丈夫，你爱你的妻子，这个想念是很自然的，他并不需要去提醒并不需要你去设一个闹钟 然后提醒你说，哦，这个时候我应该去想我的丈夫，去想我的妻子，或者去想我在外面读书的儿子，或者是女儿，对吧？啊，我们也并不需要每天强迫自己说，哎呀，时间到了，我要想我的儿子五分钟，啊，或者我要想我的女儿五分钟，他是随时随在的，啊，他是无孔不入的。它是在你生命当中，你在不经意之间，在你自己都没有发觉的时候，嘣一下它就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你想它。所以台湾有个歌手张雨生曾经写过一首歌，我们那时候都会唱的，就是天天想你，说天天想你，天天天天问自己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天天想你，天天守住一颗心，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那这个写诗的人，他在去写这首诗的时候， 他在讲这个人与人之间最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天天想，天天想，不是被人拿着枪指着脑袋说，哦，你要去想神。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想到神的时候都是因为被人逼着，然后这个教会告诉你说，哦，我们要读经了，哦，我想到有神了，哦，我们有祷告会，哦，我想到是有神了，好，我们今天碰到什么什么什么特别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哦，我今天想到说，哦，我想到神。可是张雨生说什么是天天想，他没有被人逼着，他就是想啊，因为你爱人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是会去想他的。所以我们去衡量一下我们与神经的关系，我们要问自己说，我想什么？我今天是会自然而然去想什么？我真的爱神爱到一个地步会去思念他，会去切慕他，如露切慕溪水一样吗？今天神在我的心目里面到底有多重要，到底在怎么样的一个位置上，他能不能够引起我的心去想他，啊，去想他。我实话告诉大家，如果我们是连神都想不起来的，我们怎么可能去思念上面的事情？我们连神都不思念，怎么可能会去思念神的事情？这个在逻辑上是没有办法去想讲得通的。我们都不想神，我们凭什么去给自己一个结论说我爱神，对不对？我们今天如果问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说你爱神吗，我想所有基督徒都会说我爱神。可是如果我把这个爱换成另外一个词，我说，哎，你想神吗，我们可能就要好好去想一想，说我真的有想吗？可是问题是说，我们从来都不想，我们拿什么去爱神呢？我们从来都不去想神，你拿什么去证明你的爱是实实在在的呢？对不对？所以我们 与神间的关系其实 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状态，那就是神想我们这件事情是天千真万确的，可是我们想神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是要好好的去判断一下，好好的去思考一下。神想我们，神是真的想我们，神想我们想到什么地步呢？神想我们想到翻越万水千山而来，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从来都是神先想到人。哦，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犯了罪之后，他们没有想神的，他们没有想神，他们就躲起来，躲到远远的，他们不想要看见神，他们拒绝神，对不对？是谁先想到他们呢？是神先想到他们。是谁来找他们呢？是神先来找他们。是谁先开口说话呢？当这两个人关系破裂了之后，是谁想要先去修补这种关系呢？不是亚当，不是夏娃，而是神。神来问亚当，神来找亚当，神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你说是亚当想神多一点呢，还是神想亚当多一点？那你再去看那个浪子，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那个浪子的比喻啊，圣经里面说那浪子就出去了，拿了这个钱财就出去了，对吧？出去了以后，他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面，有没有某一时、某一刻、某一个瞬间想到父亲呢？没有啊，没有啊。他在拥有那么多钱财，浪费那么多钱，他只有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跟猪一起去抢食物吃的时候，突然之间想到什么？想到说，哦，我还有一个父亲。在那之前他从来就没有想过。可是你去看父亲，圣经里面说，当这浪子回来的时候，父亲在哪里？父亲在门口。在门口干嘛？晒太阳吗？看门口的车来车往吗？在门口等浪子，看见了浪子，谁先跑呢？是浪子先跑吗？不是，是父亲先跑。是谁先表态呢？是浪子先表态吗？不是，是父亲先表态。所以神想我们这件事情是 for sure 的，是千真万确的，是毫毋庸置疑的。神想我们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神想我们，神想我们想到一个地步，神想我们想到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上，对吗？耶稣基督就是神想我们最好的证明。他想我们想到离开天上的宝座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想我们想到这样的地步，他离开天上的宝座来到这世界上，他为了要见我们，为了要拥抱我们，为了要拯救我们，神想我们，想到不顾一切，想到可以舍弃一切的东西。上帝爱我们，爱到愿意舍弃他的独生爱子，这就是上帝想我们。那我今天想，我想什么？我有像神想我一样去想什么？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到底占多少的比例？我能够为神付多大的代价？我的生命一天24小时里面有多少时间是想到神的，是想到他的？所以2021年，好好学习，天天想神，我们多想想他。因为只有当我们多想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多的去思念天上的事情。也只有当我们真正去思念神，去想到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天天向神。因为这是一个连接的一个关系。因为这个想，这个爱，如果不是一个基础存在在那里的时候，存在在那里的话，所有一切东西都是无从谈起的。我们不能够去构筑一个空中的一个楼阁，去做镜花水月的一件事情，说，哦，我爱神，我想神，我很虔诚。没有，爱永远都是实实在在的。爱永远就是在于说，你想对方有多少，你愿意为对方做多少，你愿意为对方付上怎么样的一个代价。神爱我们，神从来不是说我爱你，神爱我们就是用行动表明他爱我们到底有多深。所以2021年，我希望我们能够天天想神，每天想神多一点。第二，天天向神。腓立比书第三章第13节到第15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标杆是什么？保罗说，这个标杆就是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然后第15节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啊，大家应该记得啊，刚刚 David 读圣经的时候讲到说，哎，你们要完全向你们的天父 啊，完全一样。保罗在这里再次提到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什么样的心？向着标杆直跑的心。所以这个天天向神啊，是指到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是你追求的一个标杆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杆啊，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要去的一个所要得到的一个目标。那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哎，你今天你的人生是朝哪里跑的？什么是你的标杆？哪个方向是你的终点？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各自不同的标杆，可是如果标杆错了，或者标杆不同，你我的人生就会有很多的不同。如果一个人的标杆是自己，也就是说我认为的就是对的，我所觉得有价值的就是有价值的，我认为没有价值的就是没有价值的，我所喜欢的就是好的，我所不喜欢的就是不好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标杆，对吧？那这个标杆如果你确立了啊，这个就是你自己人生的这个标杆，我就是要满足这个自己的这个愿望去的，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会扭曲的。我们可以在西方的社会里面很清楚看到一种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标杆。我们今天在西方的教育的系统里面，其实它会不断的告诉你说，你的感觉最重要，对吧？你自己的感觉最重要，你自己的满足最重要，你自己的快乐最重要，你的观念最重要，对不对？那不是说要让我们每个人失去自我啊，可是呢，如果这个标杆是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我们一定会迷失掉的。我们一定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看到很多人，他们的观念就是，他们的看法跟观点就是，我认为对的就是什么，就是对的。而且这个现象是越来越严重啊，越来越普遍，就是我们已经不再会有一个超越自身之外的一个标准来去调整跟衡量我自己的看法观念是不是正确。我们连所有去判断事情对和错的这个基本的标杆跟标准，就是在于我喜欢还是不喜欢，我喜欢对的也是错的也是对的，不好的也是好的。骂人就说明他有真性情啊，讲脏话就说明这个人是一个真实的人。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一种标准，一种看法，我的自由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不戴口罩啊，对吧？那你们是什么我不管啊，但是我认为不戴口罩是对的，所以不管你们怎么看，你们怎么样去三令五申的要去做怎么样的事情，你觉得我可能对环境有损害，那是你们的事情，你们做好你们保护的工作，我不戴，对吧？我们就发现说这种说法是可以振振有词的，因为我就是标准呢，我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标准呢。你们怎么样，我无所谓，我不在意，但是我觉得我在做我认为对的事情，好的事情，我喜欢做的事情，这是以自己为标杆。你会发现，一个人以自己为标杆所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你会原地踏步，你会原地踏步的。你永远找不到方向可以去追求，你自己就是中心。我问你，你往哪里走？如果这个标杆，你说我的标杆就是我，你会往哪里走？你没有地方可以去的，你就只能够围着你的这个，围着你自己这个中心点不断的去绕，就是。所以一个人，如果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标杆，你的人生是没有进步可言。也没有什么更美好的未来可言的，你会被困在自己里面，你出不来的。我觉得一个人是需要有成长的，我也觉得说一个人是需要突破自我的， 我也觉得说一个人是需要有慢慢有更大的胸怀，慢慢有更大的追求，你一定需要在你自身之外去找到另外的一个标杆，而不能够把自己当作是自己的标杆。你把自己当作是自己的标杆，你一定就是原地踏步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什么，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每个人，我们当中有人是以自己为标杆的，你需要好好去想一想说你怎么去进步。第二，第二个可能的选择，我们以什么？以这个世界为标杆。所谓的以世界为标杆，就是这个世界在认同什么，这个世界的标准是什么，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什么，我就向这个世界看齐，对吧？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普世价值观。如果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词叫做普世的价值观，这个世界肯定这样东西，肯定那样东西，肯定这个观念，肯定那个观念，我们就朝着这个世界的这个观念 去前进。毋庸置疑，这些观念里面一定会有好的观念，一定会有符合真理的观念，但是也毋庸置疑，这些观念里面一定会有不好的观念，也一定会有违背真理的观念。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我如果以这个世界的标准来作为我们人生的标杆的话，我们 很容易会患得患失，我们很容易会迷茫的。因为基督徒活在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里面，一种是圣经神的这个观念，一种是世界的这个观念。如果我们今天这个标杆是以世界的观念来当作我们追求的方向的时候，那有一天当这个标杆与神的标准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我又该何去何从呢？而这个世界的标准，这个世界的追求，对于我们来说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它是会变的。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稳定的不改变的这个标准，这个世界的标准是不断的会发生变化的，随着不同的人群，随着不同的这个教育的背景，随着不同的文化，这个世界的标准是会变的，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就会变的，对吧？你觉得说你仅仅跟随这世界的潮流，很多时候你只是抓住了这个潮流的尾巴，等到你跟上潮流的时候，另外一波潮流已经上来了。我们今天觉得说哦，女子苗条就是美，对吧？我们就拼命就是往这个苗条这个方向 去努力。因为什么？因为这今天这个世界锁定的标准，今天这个世界标准就觉得说哦，人 要怎么瘦到什么样的地步才叫做美。那可是如果你生活在唐朝呢，你如果是一个从唐朝穿越过来的人，或者你穿越回唐朝去呢，那你发现说哎，不对呀、唐朝画的所有的那些美女图在今天都是丑女图啊，都是胖的啊。那我们今天来到这，我们今天去穿我们的这个衣服的时候说哦，这个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衣服哈，西装单排扣双排扣哈，这个长短哪里开开口哈，这个都要怎么放在什么样的这个地方哈，裤子是什么样的裤子，衣服是什么样的衣服。可是你会知道说你要知道说我们去跟随这些潮流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它会怎么样的去变异，会什么时候发生改变。这个世界的标准你没办法去抓住的，没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标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所有的标杆都是向着这个世界的标准去看齐的话，我们一定是会患得患失的。第三个标准，第三个标杆，就是以神为标杆。我们刚刚起先在祷告里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说，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位永远不变的神。在这个幻变不息的世界里面，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位不变的神。所以那个标杆是不动的。标杆不动很重要。标杆不动很重要。 为什么标杆不动那么重要呢？你今天去想，你今天在5公里之外看到东方有一个标杆，你觉得那个标杆就是你可以逃生的道路，对吧？所以你就说，哦，5公里之外在东方，我要朝那里前进。结果等你走到4.9公里的时候，这个标杆移到西方，那你会崩溃的，你会崩溃的，你会觉得说，哎，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我到了这里，原来它不是我的标杆怎么就挪到那边去了？我们今天如果去追寻这个世界上的标杆，我们一定会有这种感觉，那就是等到我们抓到了以后，我们发现，哎呀，这东西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美好，也不一定能够让我满足，对吗？我们抓到很多东西，这几十年其实全世界的人不停地在抓很多东西，我们在抓全球化。在过往的几十年之内，我们在努力去做什么？去抓一个一样东西，叫做全球化。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世界上的人认为自己抓住了。可是在现在，我们发现说什么叫做全球化？全球化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开始迷茫，开始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在抓自由，在抓民主，可是自由到了一定地步，我们曾经那么渴望的自由，那么渴望这个民主，可是当自由民主被我们抓到手里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这东西会变异的，这东西会变异的，会发生改变的，它很多东西所变异出来的东西，所延伸出来的东西是完全超乎你我想象之外的。我们曾经抓经济，对吧？那全世界都在抓经济，现在都在抓经济，我们很自然的就认为说经济上去了，这个标杆如果被我们抓到手了，我们一定就会幸福，就会美满。可是没有想到伴随着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是全世界忧郁症成为排名第二的疾病，没有人会想到这个的。我们曾经就认为说，经济如果发展了，什么都好了，物质如果充分了，我们一定会更快乐。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事实是我们越丰富，可是我们没有越快乐。我们没有越快乐。忧郁症是世界上第二大疾病，它将在很快的将来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疾病。谁能够去想得到这件事情呢？这个世界有这个世界的标杆，你我以为说抓住世界的标杆一定就会让我们心满意足，一定就能够让这个社会大发展，但事实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所谓的自由所产生的苦果，其实这东西也不是今天 才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我讲一个历史的故事，法国大革命的最重要的这个口号叫做博爱与自由，这是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候最重要的两样东西。可是呢，在人类历史上，其实法国大革命上这个革命上台成功之后所进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大屠杀，杀皇帝，杀平民老百姓，杀所有的这个反对这个革命的，或者你认为他反对革命的。所以那个断头台一年365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杀人。那杀杀杀杀到最后呢，就开始杀自己人。所以第二批杀的是谁呢？第二批杀的就是当中的温和的这个革命派的这个领袖，叫做罗兰夫人。所以罗兰夫人到了这个审判台上的时候，她讲了一句话是全世界都很有名的一句话，她说，自由自由，这世界上多少罪恶是以你的名义来实施的。我们去追求自由，追求自由，结果呢，我带领百姓追求自由， 就最后我自己被送上这个断头台。然后呢，他死了之后，过了不久，啊，过了不久，那个把他送上绞刑台的那一个革命家也被送上了断头台。但他上台的时候没有一句话可以讲，为什么呢？因为他尝试在上断头台之前自杀，枪打到他的下巴，没有把自己打死，他已经失去这个说话的能力，就被人这样拉到这个绞刑台上。他还人家还给他做了一块墓碑啊，那墓碑还不是他自己做的，还是别人帮他做的，还留了一句嘲笑的话在上面。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上追求的这标准。我们会发现说，人的欲望、人的想法、人类的罪性是会把很多很美好的词扭曲掉的，自由会被扭曲的，民主会被扭曲的，权力会被扭曲的，义务会被扭曲的，我们认为的财富会被扭曲的，我们认为的这个所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法治是会被扭曲的。如果我们把这些当作是我们最终的自我拯救的一个途径，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说，哦，那个当我快要追求到的时候，嘣，那个标杆就不见了。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是第二个标准，甚至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追求的也是第二个标准，对吧？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讲政治正确。什么是政治正确？教会里的政治正确是什么？今天在相当一部分教会里面，政治正确就是这个世界认同什么，我们教会也一定要认同什么。你们好好去想想我这句话。今天教会里面有政治正确，这个教会的政治正确就是这个世界说什么是对的，教会要紧跟着世界说这个事情是对的，你不能说这件事情是错的。你如果说这件事情是错的，这就叫做政治不正确，你就落后，你就不够前，你就不够这个进步啊，你就不够自由，你就不够民主，你就不够开放。然后我去想想我这句话，这个是以往过去这十年的这个趋势，还会是接下来十年的这个趋势。教会会越来越向这个世界看齐，教会会来把世界当作是他的标杆，而不把神当作是他的标杆。所以教会会失去他的标杆，教会会失去方向，教会会越来越跟社会或者跟这个世界无差别的存在。所以今天我们去讲2021年，我希望我们天天向神。我只希望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基督徒或今天我们这群活在这世界上的人，我们的方向是向着神，这是一个 不变的标杆，也是一个不会移动的标杆，也是可以让我们得到冠冕的那个标杆。向着标杆直跑，因为那是神的标杆。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去衡量我们奔跑的方向的时候，我们需要去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今天是什么方向？我今天是与神齐头并进呢，还是与神背道而驰？那这个世界一定是会与神背道而驰的，啊，这个是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倘若我们跟这世界是齐头并进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可能跟神是背道而驰的。所以2021，我希望我们天天向神，向着神，向着神的标杆。第三，2021，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可以天天向神。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耶稣给所有跟随他的门徒提了一个挑战。耶稣说，哎，你们不一样，你们不一样。为什么你们不一样？因为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们不一样这句话到底是指什么？我们不一样，我们与什么不一样？那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说，哎，你们如果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 就是税吏也是这样行的。换句话来说，你不能够像税吏，对吧？那你们若当行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么行吗？就是你不能够像外邦人啊，你不能够像税吏，你不能够像外邦人。那我们说，那我们应该像谁呢？那耶稣给了一个答案说，哎，你们应该像神。换句话来说，你我今天要去找到一个自己的身份定位的话，说哦，我要以什么身份去看事情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身份定位，对不对？我说哦，我以一个中国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啊，这个美国怎么样，英国怎么样，欧盟怎么样，对不对？啊，我以一个美国人的身份去看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是什么样？我们今天去看到世界上很多的纷争，之所以会有那么大的这个区别，就在于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定不同啊，对不对？你一个中国人跟一个美国人在那里吵架，你会怎么想？是怎么决？是由什么来决定的？是由你觉得自己是什么人来决定的嘛？对不对？你如果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你就这样想；你如果觉得自己是美国人，你就是这样想，对不对？可是耶稣讲了一件事情，耶稣说：“哎，拜托你们，你们是跟随我的人，所以呢，你们不能够像中国人一样考虑问题，你们也不能够像什么像美国人一样去想事情，你们要像什么？你们要像神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找不到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耶稣说，哦，一个牧人有100只羊，啊，结果呢，发现有一只什么，有一只走丢了，迷路了，所以呢，那个牧人就留下了99只羊去找那丢失的那一只。所以呢，这个比喻就叫做什么？就叫做去找迷羊。结果这个比喻出来之后，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啊。我可以讲讲大家不同，也我可以跟大家讲讲这些想法都是什么。第一个想法说：“哎，不划算呢，对吧？那边只有什么？只有一只，这里有多少只？这里有99只。”99只难道不是羊吗？啊，牧人怎么可以丢开99只去找那一只呢？对不对？那大家觉得说，当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的立场是站在什么立场去讲这件事情？你觉得你是哪？就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三个角色，一个角色是99只羊，一个角色是迷路的羊，那一只迷路的羊，一个角色是牧人。你觉得当这个人讲说，哦，为什么丢掉这99只去找那一只呢？不划算啊，不应该啊，啊，我们有99啊，啊，那你觉得这个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讲这句话呢？他觉得自己是谁呢？他觉得自己是99只嘛，对不对？我是99只，我们好好在这里，你怎么可以去那里去做这件事情呢？对不对？啊，我们难道不重要吗？啊，那我们的教会里也会有啊，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啊。啊，你怎么去关注那个人呢？那个人天天去酒吧里面哈，啊，花天酒地啊，你去关心他们干嘛？我们这里那么多人需要你关心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99只。那个另外一个想法呢，说，哎呀，这只羊好可怜啊，这只羊需要被拯救啊，这只羊这个在冰天雪地里面多孤单啊，多难受啊。这个是什么身份？就是那么不是牧人，这个是那一只迷路的羊。你觉得什么？我是那一只迷路的羊，所以你应该来找我。你难道没有看见我这么可怜吗？你难道没有看见我这么孤单吗？你没有看见我这么寒冷吗？你没有看到我这么危险吗？你应该来什么？你应该来找我。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立场，对吧？可是第三个立场是谁的立场？是牧人的立场，也是神的立场。神的立场是什么？神的立场不是说你这个99只不重要，也不是说你那一只就特别重要，不是。神的立场是什么？神的立场是每一只都重要。而今天神要我们站在哪一个立场上去想问题？站在神的立场上去想问题。你站在神的立场上去想问题，你就不会像99只羊那么抱怨，你就不会像那一只羊那样觉得自己那么重要，觉得你就应该来爱我，你不会这样想。你需要站，我们需要像神一样去思想，我们才能够真正去明白神的这个心意。所以像不是模仿，不是说我外表去学神怎么样去行动。像是什么？像是生命的基因，就是你我的生命里面有神的生命的基因在我们里面，是自然而然所表露出来的。我们像神一样去想，我们像神一样去行动，我们像神一样去判断，我们有像神一样的心肠。这是什么？这才是像啊。不过可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把这个像把它理解为说，哦，我外表像啊，所以耶稣看上去慈眉善目的，那我看上去也要慈眉善目的啊。耶稣看上去好像很温柔的，所以我也要看上去好像很温柔的。可是里面温柔不温柔，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是圣经里面讲到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的时候，那个不是讲到外表的模仿，而是讲到生命里面的基因。你我里面有没有神的基因？你我有没有站在神的立场上，站在神的位置上去思想、去行动、去判断，跟神有一样的心肠？你要知道说，像神一样判断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对吧？换成是我们，今天你到了圣殿里面，一个是法利赛人，好像一个牧师站在那里，你就会尊重他的，对不对？你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已经做到牧师了，哦，他一定是很虔诚吧，他一定是很爱主吧，他一定是怎么样吧，对不对？可是旁边站着一个坏人，坏到极点的人，低着头，低着头一句话不说，你会心境哪一个？可是站在神的立场上去判断不是这样子的。耶稣看到那个税吏，耶稣看到这个法利赛，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这个人倒比那个人什么更蒙上帝的这个喜悦。因为那个税吏在那里说，神啊，开恩可怜我，因为我是个罪人。那个法利赛人在干什么？那个法利赛人说，神啊，我不像这个税吏，我也不奸淫，我也不什么，我也不这个勒索啊，我这个奉献这个十分之一。可是神的眼光不是你我的眼光，所以你我必须要像神一样去判断，像神一样去爱，像神一样去思考，像神一样去行动，有像神一样的心肠。这是像的真实的含义。所以它不是外表的模仿。所以2021年已经来了，那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想法，各自不同的目标，各自不同的向往。那我们希望说，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标杆也好，一个目标也好。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在这新的一年当中天天想神，天天向着神，也天天向神，在神的生命里能够成长，在神的目标中追求，也每天与神有那一种亲密的 密不可分的爱的关系。神对我们朝思暮想，神也希望我们可以天天想他。所以2021年，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好好学习，天天向神，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阿门。